第七课，迦拿婚宴和雅各井旁。今天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第四章第一到四十二节。从过去到现在，神学界呢，就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的问题，有许多的争论。有的呢，只承认耶稣的神性，有的呢，只承认他的人性。但是有更多的人呢，是承认耶稣兼有神人两性。而且从圣经许多的记载来看呢，也确实是如此。就拿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耶稣在迦拿的婚宴当中以水变酒的神迹，以及在雅各井旁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当中，也表明了这一点。耶稣基督的神人两性就好像是如水交融那般，上帝爱世人，已经把耶稣基督赐给了人，他的一切都是为了救赎我们人类的需要，同时也是彰显上帝慈爱的需要。以水变酒的神迹和雅各井旁的一席谈话，都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他们分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和第四章第一到四十二节。我们知道呢，约翰是耶稣三位最近身的门徒之一，他在福音书的最后这样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另外呢，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他这样讲，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今天呢，学习这两段事迹，也是怀着同样的目的。第一，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我们说这个不是在亚瑟支派境内的另外一个迦拿，它是在拿撒勒城东北大概十一里路的地方，是一个小小的村庄，那里有娶亲的宴席。我们知道在小地方呢，一传十，十传百，它就成为众所周知的一件喜事了。耶稣的母亲呢，不是东家的亲属呢，就是好友，所以也在那儿相帮。而耶稣和他已经选召的五个门徒呢，同时也被邀请。耶稣虽然有在旷野禁食祷告的日子，但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与世隔绝的人，相反呢，他愿意和喜乐的人同乐，更加与哀哭的人同哭。可能因为耶稣和门徒呢去得晚了，也可能宾客呢超过了预期的人数，总之呢酒用尽了。唉，这是多么煞风景和扫兴的事情啊，尤其在喜庆的日子，按照以色列的规矩呢，主人家往往要宴开其日，就是一周了。这是呢，玛利亚想到耶稣一贯是乐于助人的，平时呢总是不断的替人排难解围。再说呢，以前虽然没有见耶稣行过什么神迹，但是在他自己怀孕的时候，天使曾经对他讲过，你将要生个圣者，被称为神的儿子。三十年来，这一直盘旋在他的心中。做母亲的呢，这时候就带着期望的心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 下一句话呢，虽然没有讲出来，当然是可以想象的，意思就是说，请你帮助一下。耶稣就说，母亲，按照原文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按照希腊原文，或者是说中东的习惯呢，称母亲做妇人呢，并不是没有礼貌，但是讲到我与你有何相干呢，总多少有点这个轻微的责怪吧。原因何在呢？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正如他的降生或者他出来传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上帝所预定的时间表上被规定的。圣经讲，即至时候满足，上帝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时间表，而不像我们常人单单是凭着冲动啦、血气啦，或者受人的指使，或者是被人怂恿。耶稣在凡事上听遵天父的旨意，就好像今天的特使一直是以一条日线和国家的元首呢保持联系，受命发言或者是行事。另外还有一次，当祝棚节进了的时候，耶稣的兄弟呢想以激将法来驱使耶稣去耶路撒冷，他们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地区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但大家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呢？他却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人常常心血来潮，或者是为名利所鼓动，想说就说，想做就做，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耶稣呢却不，他在凡事上尊重天父的旨意和决定，他固然不落后，但是也不会抢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有他的定时，有他的方式方法。如果耶稣是这样的等候顺从天父，我们做耶稣门徒的岂不更应当这样的学习和效法他吗？话讲回那时候，可幸呢，他的母亲玛利亚呢，并不因为自尊心受了挫折而懊恼，相反呢，他一直保持着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为乐，在这里呢，再次意识到母亲的权威和地位呢，并不能超越天父上帝的权柄，他再次的顺服，而且呢，满怀信心呢，对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今天做主仆人的呢，也应当这样，不卑不亢，不冒失，但是也不迟钝，听主吩咐行事为人。而且呢，不论他的命令是否符合我们自己的愿望和心意，耶稣自己总是只求天父的旨意得以成全，而不强求自己的意思。我们也当如此。我们说当时照着犹太人的规矩，就是洁净的规矩呢，有六口大的石缸放在那里，每一口呢可以盛两三桶水，容量呢大概是要到75到115公升的。六口石缸呢可以容五六百公升的水，而在当时呢显然已经空了。耶稣就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佣人心中呢并没有疑义，也不想这干什么，真是大非所求，水又不是酒。不，他们就顺从，把缸倒满了水，而且倒了缸口呢。如果单单是为了敷衍应付呢，可能就随随便便倒些水在缸中就是了。不，这些佣人是乐意的顺从耶稣的吩咐，在将水倒到缸口上呢，可见一斑。紧接着呢， 又听见耶稣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到管宴席的那儿去，他们就送了去。这更显出这些仆人们的信心和顺从，他们没有迟疑，没有反问什么意思叫我们做这些无聊的事，甚至心想是否叫我们在主人面前去遭到这个责难呢、因为以水冲酒挨骂是可以预期的，但他们也就是照着主所吩咐的去做了。信心不是根据常情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理智，也不是凭我们的感觉和认可，信心是凭着主的命令和应许。圣经说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别人的见证呢，不能代替自己个人的经验。圣经讲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属灵的经验唯有在自己听尊主的吩咐当中呢，才能真正的取得。管宴席的呢，这时候就叫了新郎来，在他惊讶之余呢，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个话呢概括了多少真理啊，人和上帝有多大的不同啊。这次呢以水变酒的神迹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约翰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呢就信了他。我好像也听见了迦拿婚宴的这种颂扬赞美主的声音，就是他们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后发自内心的一种歌唱。我们说对于这个神迹呢，我们要从耶稣和人这两方面来看。人对耶稣的态度首先是相信，其次呢就是要顺从。在这故事当中呢，表明尽管主人事先有准备，尽管人可能相互帮助，好像玛利亚对主人家那样，但人呢总会有失算不足之处，结果在欢庆当中也会有遗憾，在人力以外也有无能为力之感，在人生当中呢往往有窘困的时候，但人可以带着所有这些问题来救主。只是呢人必须要有信心，因为圣经讲凡到上帝面前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得着就必得着。哪有儿子向父亲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求鱼反而给他蛇的呢？人必须有信心才能得着。玛利亚信，否则话他就不会求，不会吩咐佣人。佣人信， 否则他们就不会费力的把缸内倒满了水。我们说，虽然玛利亚和佣人们不知道耶稣将要怎么做，但他们信，而真实的信呢，离不开行为。玛利亚就是这样吩咐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以后呢，耶稣吩咐佣人把水倒在缸里，他不但倒，而且倒得满满的。当耶稣叫他们舀出来，他们就舀出来，叫他们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遵命而行。在人这方面缺少了信心和顺从呢，都看不到神迹。信心呢，不是凭着眼见，也不是凭着感觉，它也超越了人的经验和理智。信呢，只是相信上帝和他的全能。圣经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说中国字这个信呢，是一个单人边和这个言语的言字组成在一起。言而无信呢，当然就不行，以后也就得不到人的信任。但是我们说人常常失信，但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他不同于人，他是信实的上帝。人的话就算是可信，还牵涉到一个人能力的问题。相信人最多相信到他的能力范围之内，他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呢，连他自己也无能为力。我们说普通人呢，一句话和一个将军的一句话当然有所不同。将军的命令呢，能够调动一支军队，将军的话和总统、三军司令或者最高统帅的话呢，他们的潜能又不一样。以物质的能量来说，每一句话都是使用某些能量才讲得出来的，但每一句话的全能呢，却因人而异。人的全能有限，上帝的全能无限。人有想做愿做，想帮愿帮，但做不了帮不了的事情。上帝不受这些的限制。在太初的时候，圣经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人不能把水变作酒。玛利亚呢，就是想帮亲友解除窘困，也无能为力。但耶稣能。圣经讲，人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顺从呢，只是讲真实的信心表现出来，证明出来。嘴上信不一定真信。从前有个非常著名的走钢索的杂技演员，他常常在尼亚瓜拉大瀑布那里最惊险的地方表演，每一次都成功，使人拍掌叫绝，心神呢为之群倒。有一次他说，我能背着我的孩子从钢丝这一头呢走到那一头，意思就是说要凌驾在万丈深渊以及雷鸣般的万群波涛洪流之上，从这岸踩着钢索走到彼岸，你们相信吗？由于他以往的成功和精湛的演技呢，大家都鼓掌表示相信，并且催促他赶快做这个精彩的表演。但这位演员呢，停了一会就说，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现在就先请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位跟着我，我要背着他从钢丝绳上走过去，请。但这时呢，鸦雀无声，他和刚才的万众欢呼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时这些对他有信心有把握的人，一个都不愿意顺着他的要求前来。信心的真假大小呢，就在顺从不顺从这个方面呢，就表现了出来。这个以水变酒的神迹，从耶稣这方面看呢，又看到什么信息呢？圣经说，这是他行的第一件 神迹。他为什么要选择迦拿的婚宴行使他第一件的神迹呢？第一，我们知道往往有一些特殊的意义。这个神迹呢，表明他自己也是相信天父的全能和严格的顺从天父的要求，就像上帝所规定的时间啊、方式啊等等，他所要求于人的并没有超过他自己向天父所表现的，这就更增加了门徒对他的信任和顺从。另外呢，从他对人来看，这个神迹表明耶稣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很愿意帮助人，为人助兴，与喜乐的人同乐。婚宴我们知道无疑是喜事，中国人就直接用办喜事来形容它，但席间缺少酒。我们知道，当然这实际上是指着没有发酵的果子，这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也是令到主人家和宾客扫兴的事情。这除了表明人间的喜乐并没有绝对的保障，也没有所谓万无一失的事情，就算不是乐极生悲，人世间一切的快乐，包括这里正当的快乐，都是无常的。而且从空空的石缸呢，也象征了人心常常会感到干涸，一切想接近人的烦恼，或者是抵触人的污浊阴影的事物呢，都会来到一个枯竭的地步。但基督要来使人得享平安喜乐，他要补人之缺，他要使人的腹背满意，他更加要令人大喜过望。正如对饥民，第一件送去的是粮食，对那些被烈焰烧灼、口唇很干的人，首先接济的是水。对着痛苦的世界，天父在人的苦难当中与人如同深受，他叫耶稣呢，借着这个神迹宣告说，天父多么希望他的儿女能够得享平安和快乐。耶稣要来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自从耶稣降生，天使就说这是报给人的大喜的信息，久违了。但如今耶稣出来工作，在迦拿的婚宴上，我们看到了上天的心意，看到了耶稣生活在人间，在解救人的急难，在增添人的快乐上，上帝确实能够使人清淡无味的人生变为甜美的人生。我们可以在上帝救恩的泉源当中欢然的取水。再说呢，耶稣固然是被请，但他光临婚宴也说明了上天是多么的重视上帝早先为人所亲自设立的家庭制度，以及为人祝福的婚礼。婚姻呢，原来是圣洁的，人人都当尊重，但自从罪进入世界，家庭和婚姻都大遭破坏，非但男女不平等，离婚仅仅以一张离婚证就合法，淫乱的事情重生，子女呢不是在痛苦当中受煎熬，就是在没有人管教下放肆，以致当时门徒当中就有人认为，哎，不如不嫁不娶更好。耶稣在婚宴上以水变酒的神迹再次给人希望，耶稣愿意在人困惑家庭婚姻的欢乐终止的时候，再次给人新的意志和振奋。耶稣来使世界快乐，使家庭稳定，使婚姻美满。最后呢，在这个管宴席的对新郎所讲的话当中呢，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句话上呢，我们说这是他对世界的态度。 这是世界和上天的形式的法则的一个对比。多少人从远处看，或者是越少接触呢，就越美，但越走近接触的越多呢，就觉得越丑。多少广告样品令人沉迷陶醉，天长日久呢，就发现原来被捧上天的东西有时毕露多多，甚至于一钱不值。多少人总是先吹嘘表彰自己，为自己摆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狐狸尾巴就渐渐地露出来。人世间的一切都遵循这个法则，先甜后苦，先好后坏，先正后歪。人善于伪装美化自己，人善于隐匿自己的缺点弱点，在令人受骗被迷惑以后呢，真相甚至有的时候凶相就毕露了。撒旦就是他的太师爷，但唯有耶稣，他的慈爱越久越薄，他的公义越到后来越显明，他的话越研究越奇妙，他的美越清净越惊叹，他的旨意呢也是越来越清楚。他总是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而且呢把好的东西留到如今。他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救恩，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他第一次来为了赎人的罪以及赦免人的罪，而第二次再来呢，要救那些一度的罪人，悔改的罪人进入到他荣耀的国度里去。因此我们在耶稣以水变酒的这个第一个神迹上呢，就看到耶稣对天父是全然的相信顺从的态度，也看到耶稣对人类的幸福快乐的关怀和投身，看到他对家庭婚姻的重视，以及他对世界采取反其道而行之的一种心智和行为，并且呢，越久越彰显他的恩典和真理。同时看到人就像主家所表现的，即便计划仍有不足，即使母亲玛利亚所求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仍然无效。看到那些石缸所象征的人类洁净之礼的空乏无用，以及世界骗人的手段的可悲，人务必具有信心和顺从，这样呢就必看见主为他们带来的福乐。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大淫妇就是被盗的教会要叫人喝那个邪淫大怒的酒，令人昏迷沉醉，但上天呢也呼召人说，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以赛亚书第55章第一到第二节。
烦恼要心痛，绝望 抹伤感，来到主恩主拯救，何处的是忠心朋友，承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主恩主拯救。
在我们听完了这首《恩有耶稣》以后呢，我们现在就来讲第二件事，耶稣在雅各井旁。从犹太省到加利利的正路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呢有世仇，如果不喜欢走这条路呢，就往往的绕道走约旦河东。但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做，他来是要拆毁隔断的墙垣，他来是要架设桥梁，上通天下连地。一次他要往加利利带门徒经过叙加，大约在四境以东六里的一座城市，这里呢有些和先祖雅各有关的事物，就宛如今天的名胜古迹之类。在雅各给约瑟的那块地呢，相传有一口井叫雅各井，或者是雅各为了拉解打水的那口井，也许是雅各家备用的井。不管怎么样，那时呢正是中午，烈日当空，我们知道耶稣长途的跋涉，又累又饿又渴。饿呢，门徒已经去买食物了，累吧，就坐在井旁树荫下，但渴呢，井在井旁，但渴望而不可得，没有打水的器皿。正巧呢，有个妇女顶着水罐走来了，看得出她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就开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这在中东地带，在一个好客之地呢，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按照常理来讲呢，是有求必应的。但谁知道那个妇女打量了一下坐在她面前的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他看得出耶稣的真诚，而且呢也没有敌意，不过他仍然含着复杂的心情反问道，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在他们的民族背景下，也在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下，本来应当很正常的事情，结果呢反成了一个反常的现象。耶稣却更加神秘，但是更加诚恳地对他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找给你活水。这个反兵为主的一种陈述呢，使得撒玛利亚妇人更加不理解了，什么活水，他是什么身份的人物。妇人就凭他做主妇的一种生活常识来讲，他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啊？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是喝着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妇人一时呢颇自豪地提出了祖宗的一种历史，而耶稣就进一步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这没有什么难懂，又说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话呢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难懂了，但如果真能够有使人喝了永远不渴的水呢，有多好啊。果然这妇人心动了，她就讲，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现在这个妇人呢 就知道自己井中打水的器皿所有的有限的价值了。他的求这位陌生的神秘客，这位真诚的启蒙者，谁知道呢？他耳中这个赫然的听到一句最不愿意听见的话了：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这话比烈日更加光猛，比这个焦烫的地皮更加的灼热，金蝉脱壳。是的，妇人呢就应付说了：我没有丈夫。出于他的生活的经历呢，可能还在盘算这个犹太男人问这话是什么用意啊。但不等他多想，耶稣又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妇人心中呢略为一安，大概可以过关了。但晴天霹雳似的又听见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呢在凝视着耶稣，他既非轻佻也没有恶意，相反呢在疲惫的容颜下呢流露了纯真爱怜和洞悉一切的神情和眼色。妇人就身不由主地说了一句：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但与其再往下深挖内心的以及生活当中的隐秘呢，不如是调虎离山了。所以呢他就话锋一转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既然是先知，可能有兴趣讨论神学问题吧。耶稣看到一个信仰生活有矛盾的被折腾的一个心灵，一个不要说雅各的井水不能滋润的人心，就是形式的宗教和宗教的形式也不能解放的罪奴，耶稣的爱泉止不住了，向前涌流。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要用民族的纠纷或者宗教的差异来困惑你或者掩饰你。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耶稣既非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是大国沙文主义者，但是在是非上，尤其在信仰的真伪存杂上，从不含糊。今天要警惕的是排他主义、唯我独尊，另外呢就是和稀泥、宗教普救主义、诸教合一这些论调。与耶稣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犹太历史家约瑟夫讲，大祭司该亚法的兄弟马拉西呢娶了参巴拉的女儿做妻子，犹太领袖呢举烈的反对，尼西米把马拉西赶出圣会。故此呢参巴拉为马拉西在基利心的山上呢建造了一座殿，而且设坛，也设立了祭司。从此呢犹太就平击撒玛利亚人，振振有词了。公元前129年，犹太人约翰西加拿攻取了撒玛利亚城，拆毁了基利心山上的殿，但是呢撒玛利亚人仍旧在那里敬拜。虽然敬拜的各个方面都已经掺杂了而且走样了，但救恩就是耶稣的本身，是从犹太出来的，今天已经来了，到了一个妇人，一个有罪的女人，一个刻想消解心头干渴的妇人面前。如今可以看到，与其说耶稣要问他讨水喝，不如说耶稣更加愿意不饶到他乡而直接的来到这里，亲自把生命的活水提供给他。耶稣进一步说：因为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重要的是现在，过去错的可以纠正作为见解， 现在对了，就是为将来做了最好的准备。现在，宗教固然讲过去和将来，更重要的是把握现在。另外，基督的信仰是由心而发，是心灵为基础的一种宗教，因为父是灵，心与心，灵与灵相通，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成语。肉体或者能够和木偶、金像、凝龛相适应，但是不能和天父相适应。天父寻求那些用心灵来寻求他的人，只有在心路的历程或者说天路的历程上，才能遇得见，才能碰得到上帝那位万灵的父。宗教的核心呢，是敬拜侍奉，而敬拜侍奉的本质呢，是心灵。宗教信仰，耶稣的宗教也必须有诚实，有真理，在心灵的基础上必须有真理。心灵虔诚但找错敬拜对象呢，大有人在。古时候的雅典人，保罗就说他们凡事都敬鬼神，但这个神呢，却是未知之神。真理使人行在正道上，耶稣是真理，圣灵是真理的灵，人必须依照耶稣的教导和圣灵的启迪，以及真理的圣经的指示来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宗教的第三个要点呢，就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来服务，心灵呢为基础，外在的一切行为礼仪呢都是反映真理之灵。但作为基督教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相信和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撒玛利亚的妇人先从外表认耶稣，看他是个男人，是个犹太人，这个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以后从耶稣应对的知识上呢，又认他为先生，为拉比。后来呢，又从耶稣道出他生活当中不为人知或者先为人知的隐秘的时候呢，就称他为先知。先生也罢，甚至于先知也好，并不能解救他的心灵的饥渴，或者使他得饮生命之水。唯有认识到他是救主，是君王，对一切信的人，他确实已经来了，也已经将一切有关得救所需要的真理告诉了人。他来了，更加舍身担待人的一切罪。故事最后呢，就讲到了门徒呢买食物回来，起先看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讲话，就觉得很诧异，叫耶稣吃饭。耶稣怎么讲？他说，我有食物吃。门徒更加感到不理解了。属肉体的人的心思呢，只能从肉体物质的领域去了解事物。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而当耶稣指着路旁没有成熟的庄稼讲，你们认为还有四个月才能收割的季节，但是耶稣呢却对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举目望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果然，当撒玛利亚的妇人丢下水罐，顾不得打水，一个拥有活泉的人不介意那区区的喝了就没有的水，他以现身说法的来到他自己的同胞当中，承认自己一切的往事，并且为耶稣做见证。结果呢，有不少人信了。当耶稣被他们盛情相邀，住在他们的城里两天，他们就亲自的聆听生命之君所讲述的生命之道，宛如从生命河涌出的活水，滋润了他们久已枯干的心田。以后他们有更多人信了， 他们就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上面说到，基督教必须有基督，信基督，认识基督，但这里更加发挥生理层的意思，信徒蒙恩得救以后，必须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因为听见证固然是好，而且听见证的既是需要也很重要，但每个人要真正的得救呢，还不是因为别人的信，而是自己的信心，也不是因着别人的见证，而是有自己的见证，要自己听见主的声音，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基督的宗教要人做见证，但更加要人自己能够亲身的体会主的恩典，而且做出自己对基督的见证。那天的中午，耶稣在雅各井旁和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一起谈话，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光照，甚至是一堂很好的传道法的一个课题。但今天呢，只提出其他的三点，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一，是对基督认识的一个重要性。圣经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基督的启发引导下，妇人呢一点一点的加深了对耶稣的认识，一直最后认识到他是弥赛亚。第二，但一个人不论男女，也不论什么国籍身份，要真正的接受基督，关键的问题呢是要带着自己的本相和真实的需要来寻求亮光。基督也是迎着这样的人而来，认罪是转折的一个关键，遮掩罪恶，身心都必定不能得到亨通。不知道自己有罪，怎么会要救主呢？不愿意脱离罪，不愿意悔改罪恶，怎么会来救主耶稣这位心灵的大医生呢？人要拔掉这个瓶塞，要倒空罪，这样生命的活水呢就会来到，而且会永流不止。个人的罪和错都不一样，但要得到活水的条件呢却是一样，就是要怎么样呢？把不是丈夫的丈夫带来，那就是说要把过去的现在的罪都带来，在主面前指出来认出来。第三点呢，就是说蒙恩归主以后呢，更加要抓紧每一天的时间，用心灵以及按照真理来敬拜主，为主做见证，并且要引人归主，像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最后呢，我们小结一下，今天在这个迦拿的婚宴和耶稣在雅各井旁，他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呢，让我们看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人间，真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有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能使枯萎干渴的心灵呢得到活泉，使那些平淡的不能解渴的不能真正接近人的水呢，那样一种人生成为甜美丰满。他自己承受了肉体的干渴，却为人提供了生命的水。他喝尽了心灵的苦杯，却为人提供福杯。人要得到活水呢，就必须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是受膏君，是基督，而且呢必须要靠着他解决了罪的障碍。人要得到生命的欢乐，而且使得欢乐不止息呢，人必须不断的相信他，顺从他。 但愿意我们今天呢，能够藉着耶稣参加迦南的婚宴，以及在雅各井旁所留给世人的教训，不断地光照我们，而且帮助我们。这个下面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听了这个今天的讲题以后呢，我们做一些讨论，因为经过讨论呢，就是吸收消化，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而且同时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希望你们来信，或者是有什么亮光跟我分享，这是我非常高兴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呢，就是说这个在迦拿的婚宴以及在雅各井旁，耶稣怎么样表现了上帝，这是第一问题。第二问题呢，人又是怎么样来对待耶稣。第三个问题呢，我想我们要讨论一下，经过今天的学习，哪一点上最感动了你？意思就是说，要把我们自己摆进去，不要想到这是发生在2000年的事情，要想到这是对我讲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讨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讲讲自己的感受，耶稣怎么样增添我的快乐，改变了我的人生，耶稣又怎么样救我脱离了罪的捆绑和所有罪恶带来的痛苦，使我得到释放，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能不能从今天的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他所做的，以及在雅各井旁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里面，更加看到耶稣是神人两性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能不能在这个很深的神学问题上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几个题目。我们呢，下一次将会讲到耶稣是怎么样医治病患的。耶稣的工作不单单是讲道，耶稣做的更多的是医治病患。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将会讲到耶稣医治病患，妇孺益助，贫富兼顾，不论是男女老幼，也不论是至于贫富，耶稣都会为他们带来医治之能。所以到时候呢，